弟兄姐妹平安。首先我们用一点时间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啊。孩子们，你们看着我啊、王鑫、雨开啊、我在后面看得到你们啊、悠悠 ，OK， 啊、Gabriel 啊、伟杰啊、小安、星星啊、佳佳、Calvin Grace 啊、子驱、子安 ，OK， 还有啊、比较小的，以后慢慢教你们。你们要听啊 ，OK 啊、那天在叔叔的家里面，天恩跟主恩他们跟我讲一个事情。OK， 他们跟我说，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跟叔叔说，为什么其中一个讲不跟你们讲所有，他们说为什么我每天祷告不要跟啊、我的哥哥啊不我的弟我的姐姐我的弟弟吵架，为什么我每次还是吵架，每天都吵架啊，每天打架，每天吵架，我每天都求上帝说帮助我，为什么我还是每天打架吵架？OK， 这个是很难的一个问题哦。每天祷告了，不要吵架，不要打架，但是每天还是吵架打架。后来我就跟他们说 ，OK， 首先第一，啊，你不能等到晚上才祷告 ，OK， 每一个时候你突然间你就要做不对的事情、犯罪的事情，你就要马上祷告。怎么祷告？是不是跑去房间跪下来？不是，你在心里面祷告，然后。因为啊、其中一个不懂什么叫心理祷告，他说是不是头脑想就可以？对了，你头脑想，你跟神说 ，OK， 啊，然后你祷告 ，OK， 然后我跟他讲，不只单单这样，每一次有你要做不对的事情，说要马上祷告的时候，你可能上帝会给你能力胜过去 ，God may give you strength to overcome it。如果上帝没有让你胜过去的话 ，If God did not give you strength to overcome it， 然后你要怎么办呢？你要知道等候 ，You have to wait。有时候上帝没有马上帮助你，给你力量胜过去。Sometimes God don't give you power to overcome your sin immediately， 因为上帝要知道认识一样东西，就是你是罪人。Because God want to know that you are a sinner。So sometimes when you want to break free from sin, and yet when you pray to God, it seems that God does not hear your prayer, you have to wait patiently and pray earnestly and wait. Because God want to show you, first of all, you are a sinner. 所以上帝没有马上解救你的时候，没有给你能力跨过去的时候，首先你要知道你是罪人，神要让你认清楚。后来我就跟天恩、主恩他们谈了之后，我发现一样东西，就是他们每次吵架的时候，他们都不承认是自己的错，每一次都是矛头指向别人。So each time when they quarrel and fight, they don't point to themselves, they point to other people. So they do not know that they are sinner. 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是罪人。OK， 所以有时候，同样呢，你们这些也都是给你们大人都听的，这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上帝要让你知道清楚，知道你是罪人，所以没有马上的解救你。OK， 啊，另外一点，上帝要你做不断努力祷告等候的工作。God want you to pray earnestly and wait, and so that you will know that it's by His power, His grace, He deliver you. 所以，当上帝解救你之后，你就会清楚，你今天能够脱离这个罪的光景，是因为上帝的大能力量啊。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啊、成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的道路。Sanctification, that means walking in holiness is a job for everyone throughout the whole life. Okay, we are all sinners,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And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透过圣灵的力量， we can live a holy life. 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When we fail, 当我们失败的时候， we have Jesus Christ, 我们有耶稣基督。He died for on the cross for our sin. 他在十字上为我们死。So we have no fear of condemnation before God. 我们在上帝面前就不再定罪了。所以孩子们记得每天祷告，不时祷告。啊，雨开，每天祷告，不时祷告。你没有跟姐姐吵架，妹妹吵架，有没有？啊，姐姐你不要指弟弟，弟弟不要指姐姐，你们不要指来指去，指自己。OK?Point the finger at yourself. 好，我们今天来到我们正道的经文。 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一节到十一节 Matthew chapter 11 verse 1 to 11 Matthew chapter 11 verse 1 to 11这是约翰的侍奉 The serving of John the Baptist 好我们一同的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再一次的施恩典给我们施恩惠给我们因为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的恩惠虽然我们今天罪得赦免了虽然今天我们是新造的人虽然我们有圣灵但我们还有残余的罪留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缺乏力量我们靠着自己的意念靠着自己要守你的律法你的诫命而往往我们就做不到所以当你透过你的保罗你的仆人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依靠圣灵方能够真的过圣洁的生活你赐下力量给我们赐下知识给我们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依靠圣灵 来过成圣把罪致死的生活父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你加恩典给我们若我们有任何的过犯求你再一次的饶恕我们像父亲饶恕 儿女一样以至于我们有没有恐惧的心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们要领受你从上头来的恩惠我们求圣灵主在我们的心中做教导的工作责备的工作做安慰的工作 做引导的工作做感动的工作若我们有任何的意念是从这个世界来的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都是不符合你话语的求你一一责备我们求你赐我们悔改的心以至于我们把我们的理性降服在你的话语之下主你自己亲自动工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说话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所以今天的正道经文是取自马太福音十一章一节到十一节、哦、是我们看施洗约翰的侍奉所以这个的照片是施洗约翰好、啊、不是真的照片那个是假的、啊、因为没有人以前没有相机啊。好马太福音十一章一节至十一节、哦啊、翻到请听我念耶稣吩咐十二门徒就离开那里在各城里施教传道约翰在监狱里听见耶稣、听见基督所做的就派门徒去问他你就是那位要来的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耶稣回答他们你们回去把听见和看见的都告诉约翰就是瞎的就可以看见瘸的可以走路患麻风的得到医治、洁净聋的可以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听那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了之后、第七节他们走了之后耶稣对群众讲起约翰来说你们到旷野去是要看什么被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身穿华丽衣裳的人吗那些穿着华丽衣裳的人是在王宫里的那么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重要的多了经上所记看啊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必在你前头预备你的道路这句话是指的他说的十一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的约翰更大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好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二节好马太福音十一章一节到第二节耶稣吩咐了十二门徒就离开那里在各城里施教传道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就派门徒去问他你就是那位要来的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所以你们还记得上一次我传讲的第十章的时候在上文的时候耶稣吩咐门徒要出去传福音在整章第十章的时候耶稣吩咐门徒要传福音的时候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环节告诉他们就是他们要预备要受到逼迫所以来到第十一章的时候马太有可能呢，我不知道马太有可能就是刻意的就把约翰受逼迫的这个的事情在十一章里面就显开来了你看到吗在第二节的时候有谁下了监牢 第二节的时候是约翰下了监牢了，所以马太有可能是就是这样如此的编排他的整个的事情哦。所以你看四本福音书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会按照他们的圣灵的感动，不同的层面，他们把当时候有些的东西他们不记载，有些东西他们记载哦。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翰是一个非常火烈的一个的上帝的一个的仆人哦，他是一个很爱主、很忠诚的上帝的一个仆人。他的事工是怎样呢？你看这个照片的话，他就是穿骆驼毛衣服，吃蝗虫，吃盐蜜。他每天就在那里，他就在这个旷野里面，他就大声的呼喊，叫人要悔改哦。就好像你看到一个的疯子在马路上，然后他的衣服跟你穿着不一样啊，吃的东西跟你都不一样的，吃蝗虫野蜜哦。所以然后他每天在那喊啊，天国已经，你们要悔改，上帝的审判要到了。所以每天就这样呼喊。在那个时候的时候，约翰这样行的时候，许多的人会来到约翰的面前哦。但今天如果你在马路上或者你在美国的街上你这样喊的话，没有人会睬你。但为什么约翰那个时代他这么做的时候，每一个人会蜂拥的来到他的面前呢？因为他们在等待弥赛亚。以色列已经有400年没有先知了，所以当约翰一来的时候，有一个的人，而且是透过之前他的父母亲天使向他显现，把这个的预言告诉他，他就是那个开道路的人的时候，他事工一开始的时候，他在旷野呼喊的时候，许多的百姓都来到他的面前了，他们就要听他所传讲的。后来他许许多多人都悔改了，就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在这里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一件的事情，就是施洗约翰呢就在监狱里。他为什么在监狱里呢？因为他责备希律王。希律王是当时候统治整个的耶路以色列的一部分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加利利的地方啊，但我可能记错。在加利利的这个地方，这个的希律王他当时候他掌权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责备他。责备他什么呢？责备他许多的恶行。不单单责备他许多的恶行，还责备他抢了他的弟弟应该是他的弟弟的老婆。他的弟弟应该是叫兄弟的老婆叫腓力哦，所以记载在路加福音3:19，马可福音6:18。然后后来施洗约翰就要被处死，后来他会被处死，所以他受逼迫，后来他坐牢，然后他要被处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第二节的时候，你们会看到约翰在监狱里听见基督所做的在这里的时候他听见什么？有可能他听见之前你们记得吗？上文9:10的时候，你记得的吗？他的门徒有一些的门徒，约翰的门徒跑到耶稣的面前，问他为什么你的门徒不进食？为什么呢？他的门徒，约翰的门徒看见耶稣跟他的门徒又吃又喝，他们在罪人的家中又吃又喝。所以约翰在监狱里听见耶稣所做的，有可能是指就是他的一些的人告诉他说，你所传讲的那个耶稣，也是使约翰来的时候他是要传耶稣的，就是叫人信耶稣，悔改要信耶稣。后来他坐牢的时候，他在牢里面听见说，哇，你所传的耶稣每天跟人罪人一起吃喝玩乐嘞，所以他可能听见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派门徒去问他首先你们要知道，施洗约翰他整个人他是在马太福音3:4的时候，他记载就是他穿骆驼毛的衣服，束腰皮带，吃的是什么？蝗虫野蜜。所以施洗约翰的一生是一个什么？他过的一生是一个节欲的生活 ascetic life， 好像一个差不多是一个和尚的你跑到旷野里面不吃其他的东西只吃什么蝗虫野蜜就是我不懂那个蝗虫有什么好吃可能生吃沙西米，可能炸了来吃，但是每天就吃蝗虫然后还有什么野蜜所以他就是过着一个很节欲的生活。然后他跟耶稣是很不一样的，耶稣是什么？耶稣是进入到世界里面，耶稣就跟罪人吃喝，然后劝人悔改。而约翰呢是在旷野里面过节欲的生活，呼叫人，责备人，叫人悔改。所以你就看到他们的事工的风格是什么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里要特别指出一样东西请你们不要随便的criticize， 就是随意的就是去批评人。 啊，有一些的时候啊，有一些人他们走到一个极端，就是说这一些的人这种节欲的，或者那种很圣洁 holy holy life 的啊，什么就是不问事物的，就是每一就好像约翰一样，在旷野里面吃蝗虫野蜜的，这样的人是很极端的，然后就骂他们啊，他们节欲啊什么，我不要这样批评他们。但你们也不要走到另外一个的角度，就是看到人跟罪人吃喝的时候说，咦，你看基督徒就是这样咯，跟罪人一起吃喝，哇，还在这种地方吃喝嘞啊。当然有些地方是我们尽量不要去的，但是有一些的地方你去看，哦，你就会开始批评他了，说哇，还喝啤酒哦，基督徒还喝啤酒，然后你就批评他。所以同样的，你就看到耶稣他整个的事工，他与罪人交流，他与罪人吃喝，然后他劝他们悔改。约翰呢，他是过节欲的生活，在旷野里面，他呼声，他教导，他责备人，他也叫人悔改了。所以啊，在这里说提醒你们，不要随意的就是批评任何的一些的人。如果你像耶稣是跟罪人一样吃喝啊，然后劝人悔改的话，我说很好，你为主而做。如果你像约翰一样过节欲的生活，哇，什么都不做，不看电视，不看报纸啊。不可能不看报纸，不看电视，然后不娱乐的，每次就像好像他一样的话，你也不要批评他，我们也不要批评过这样生活的人了。好，我们来看哦，看继续看第二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约翰他就派门徒去问他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和合本放成就有加了两个字叫两个。为什么和合本有这个字两个呢？因为和本这个的两个，它是取自于Byzantine text， 就是他们用多数的抄本里面，多数后期的抄本里面有这个的字两个，在现代的批判的抄本里面是没有两个这个字的，所以英文的圣经里面大多数没有这个两个 two 没有，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就看到约翰就派了什么？使徒约翰就派了门徒去问他，问谁呢？问耶稣。你就是那位要来的，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所以为什么他会这样的问呢？你会觉得很奇怪，使徒约翰是一个哇头都可以掉的人，他是很伟大的先知，现在他竟然做了什么？他怀疑耶稣。你看到吗？他怀疑耶稣的身份。之前他是斩钉截铁的，就是在他就是很大胆的宣告，就是耶稣就是那神羔羊，耶稣就是要来的那一位，我连为他提鞋都不配的。现在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叫两个的门徒，他去问说，你问问看这个耶稣他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位要来的。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看到有时候义人甚至包括先知受着长期的苦难，长期的折磨，长期的孤单，甚至有时候罪恶好像得胜了你看约翰被关在牢里好像得胜不相信把你们关在牢里面 关上七年八年， 你看你会不会疯，再折磨你一下，看看你会不会疯，你看看你会不会怀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然后使徒约翰就怀疑了，因为使徒约翰所传的上帝的国，他不断的传上帝的国，说上帝的国要来了，结果他在牢里来了吗？没有。他传什么？上帝的审判要来了，马上来了，他一直不断的传，结果他在牢里，审判来了吗？没有。所以他开始产生了什么怀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逼迫，我们面对折磨，面对孤单，面对黑暗的时候，当黑暗的势力胜过你的时候，压迫你的时候，罪恶人压迫你的时候，结果你受到孤单的时候，上帝有时候不听你祷告，好像安静默默无声的时候，我告诉你，有时候我们会怀疑我们的信仰。在此时的时候，我们可能怀疑，我们会像使徒约翰一样，在此时的时候，我们就去必须要集合在一起，然后不断的互相的祷告，告诉弟兄姐妹，告诉你的把他你的难处告诉他们，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扶持哦。所以为什么教会要开小组？教会要开小组，是因为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上课的，不是我当然希望你们每个人上课，但是我知道我的课是挺难上的，你们上了很吃力。那我就希望你们那些没有上课的就去小组，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带导，因为这个天路是很难很难走的。如果你是一个人走的话，很难保你不会跌倒。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施洗约翰就在牢里的时候他就怀疑了耶稣基督哦。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哦，第四节，所以耶稣就回答他们，回答谁呢？回答约翰的门徒。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回去把听见的看见的都告诉约翰，就是瞎的可以看见，瘸的可以走路，患麻风的得到医治，聋的可以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听，那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了。在这里耶稣有没有直接回答约翰的问题？约翰的问题是什么？他差派门徒告诉问他说，你是不是那要来的弥赛亚、君王、先知、祭司？耶稣有没有回答他？没有。耶稣反而跟他说，告诉他们什么？你们回去把你们所看见的听见的告诉约翰。告诉他们什么呢？就是瞎的可以看见，瘸的可以走路，患麻风的可以得到医治，聋的可以听见，死人可以复活，穷人有福音听。然后耶稣说，那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了。在这里的时候你看第五节，就是瞎的可以看见，瘸的可以走路。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告诉约翰的门徒说，瞎的可以看见，瘸的可以走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实。因为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的话，你会知道一个的事情，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没有一个的先知可以把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把他的眼睛恢复康复，他从来没有。但耶稣什么做了？而你要知道施洗约翰是一个熟悉旧约圣经的人，耶稣行了之前先知所没有行的。然后我们再继续看哦，患麻风的得到医治，聋的可以听见。在整本的旧约圣经里面，患大麻风病得医治的有几位？你们猜？很好，你们有些人记得，几位？一位的举手，两位的举手，三位的举手，只有两位而已。只有两次清楚的记载，就是有患大麻风的被得医治，一个是在民书记十二章米利安，因为他诋毁，然后结果上帝审判他，后来上帝饶恕他，医治他。第二位就是乃曼将军，是一个的外邦人，在列王记下五章，后来他去找以利沙，以利沙叫他去冲凉，他不去冲凉啊，去河边洗澡，他不去。然后后来他顺服了，然后他得到了上帝的医治，只有两次。但耶稣一来到的时候，麻风的就什么得到医治，许许多多的患麻风的人就得到医治了。所以施洗约翰是熟悉旧约圣经的，你们要清楚，他不像我们这样不看圣经的。所以在以赛亚书35:5里面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面，那时瞎子的眼必打开，聋子的耳必畅通，那时瘸子要像鹿一般跳跃，哑巴的舌头必大声欢呼，旷野必涌出大水，沙漠必流出什么江河。你看瞎子、聋子、瘸子。所以当耶稣告诉门徒说，你这样回去告诉约翰，瞎眼的可以看见，聋的可以听见，瘸的可以行走的时候，约翰会想到这一节的经文。当他想到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他知道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所以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耶稣要他思考上帝的话。所以后来你就看还有包括在马太福音11:11的第四节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有死人复活。这个死人的复活的事件，在路加福音7:11-17的时候就记载了。当约翰还没有被关在牢里的时候，耶稣就行了一个复活的事件，就是使寡妇的儿子复活。所以耶稣说什么？死人复活的事情他也行了死人复活的事情在旧约里面只有以利沙先知、以利亚先知他们行了。所以如今耶稣来的时候，他也行了这个死人复活的神迹哦。然后耶稣说什么？有穷人有福音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关键呢。你觉得有穷人有福音听有什么大不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因为施洗约翰熟读旧约圣经，所以对他来讲， 当他听到这个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明白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就是那要来的基督。所以在以赛亚书61:1，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的时候，他看到什么？圣灵降下，降在谁的身上？耶稣的身上。所以他清楚这件的事情。以赛亚书61:1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高了我，然后什么？叫我传福音给什么？困苦的人，就是穷人啊。Bring good news to the poor， 差遣我去医治伤心的人啊，向被掳的宣告自由，向被囚的宣告释放，就是从罪中释放啊，明白吗？所以耶稣没有直接回应啊，施洗约翰，耶稣叫门徒把这些的事情带回去给啊约翰。约翰熟读，他明白圣经，知道旧约圣经的时候，他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回想到上帝的话。所以他回想到上帝的话的时候，他心中会得到什么安慰？他的心会重新的被得到坚立坚定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当有基督徒他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在疑惑的时候，你们要怎样帮助他？很长的时候我们是用人的方法来帮助他，但神要我们用他的话语来帮助人，这是我们要必须要做的。所以圣经从来没有避开苦难这个的问题的，没有。你看圣经是充满苦难的啊，如果你不知道圣经中里面是充满苦难，第一就是可能你不读圣经，第二就是很可能就是啊，你以前的牧师没有这样教导你。但你很清楚的，整本的圣经没有避开苦难这个的事情，忧伤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劝慰基督徒的时候，帮助他们的时候，要带领他们回到圣经里面，就好像耶稣这样把这些的事情讲出来的时候，后来约翰会想起，会记得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这些的事情。所以我们继续看6，耶稣说，那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了。耶稣这么说的时候，意思说他是会绊倒人的。耶稣会绊倒人吗？会吗？会，耶稣会绊倒人，不信的就会被他绊倒。他就是那房角石，信他的就被得建造，而不信他的就被压碎在这个绊脚石身上，甚至跌倒。所以福音是两论的利剑，你信了你得到福分，你不信的话，你就会因为很可能耶稣基督什么，你就绊倒了。为什么耶稣说啊，就是告诉他的门徒要转告约翰说，那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了，就是要警告约翰说，你要小心，不要被我所行的这一切绊倒。耶稣很长的时候在人的心目中是不一样的，很长的人对耶稣的观念，或者他们可能从教会里面得到不对的教导的时候，他们对耶稣的观念是这样的，后来来到实际生活的时候发现不是这样的时候，结果有更多落差的时候，他们就什么被绊倒了。很长的时候我们心中要的耶稣跟圣经中的耶稣是完全什么不一样的。所以耶稣说什么，不要被他什么绊倒，而不被他绊倒的就有福了。所以在当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就被耶稣绊倒。在什么事情上被绊倒呢？耶稣上十字架的这个事情上，犹太人被绊倒了。为什么呢？我们看哦，哥林多前书1:23，保罗说，我却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来是什么？绊脚石， a stumbling block。 在外族人，就是外邦人哦，外邦人这些是洋人哦，啊，洋人啊，因为当时候是啊罗马地区啊，这些的外族人看来是什么？愚笨的。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心目中的弥赛亚是大能的权，大能的君王，一来的时候就推翻罗马君王，然后建立弥赛亚的国度。耶稣来的时候好像哇，以人的形象显现，又没有大能啊，没有军事的权力，没有释放他们脱离罗马的整个的管辖，后来还什么被钉十字架。这个不是弥赛亚，弥赛亚是不会被钉十字架的。今天的犹太人还是有这样的观念哦，弥赛亚是不可能是被钉十字架的。所以耶稣上十字架这个的事情是对我们而言是救恩，对犹太人而言是什么绊脚石哦。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耶稣的观念是不是符合圣经的呢？这个我们要好好的思考。所以耶稣就警告约翰说，那不被他绊倒的是什么？有福的。好，我们来继续看哦，第七节，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他们走了之后，耶稣对群众讲起约翰来说，你们到旷野去。哦，可能我放另一个 OK。第七节，他们走了之后，耶稣对群众讲起约翰来说，你们到旷野去是要看什么？被风吹动的芦苇吗？在这里的时候，首先要问你们，就是耶稣有没有因为约翰怀疑他的身份而感到生气？有没有？你们刚才你们读了经文，有没有？没有啊，耶稣没有因为约翰怀疑他的身份而生气。耶稣有没有因为约翰的信心信仰动摇而感到忧伤？也没有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没有因为约翰怀疑他的信仰动摇而生气忧伤，没有。所以在第七节的时候，他就告诉这些的群众，因为门徒约翰的门徒已经离开了，耶稣就跟群众说什么，你们到旷野里去，就是你们去旷野里面，你们找约翰的时候，你们是要看什么？被吹风吹动的芦苇吗？在这里的时候，其实如果等一下你们慢慢的看，其实耶稣是用提问的方式告诉那些的群众哦，约翰不是你们想象的人一样。 OK， 我会慢慢的解释。首先，被风吹动的芦苇跟约翰有什么关系？约翰，施洗约翰跟这个的被风吹动的芦苇有什么的关系？因为芦苇就是好像一个的你知道我还没有真的亲眼看到芦苇啊，但是我知道芦苇就是风一来的时候，东风一来的时候它就往东倒，西风来的时候它就往西边倒。什么意思呢？耶稣是要告诉他们说，你们到旷野去看约翰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好像墙头草一样，风往哪里来他就倒哪里，明白吗？他不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人，明白吗？他不是一个东摆西摆的人，他不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人哦。所以虽然约翰暂时他怀疑他，但耶稣给他的信心的肯定哦。然后你知道约翰最后是什么？他为主殉道，他被砍头，他没有怀疑，他没有质疑哦。所以我们继续看哦，第八节，耶稣说：“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耶稣再问他们：“你们到底要看什么呢？”身穿华丽的衣裳吗？在这个的身穿华丽的衣裳，和本就翻译成细软的衣服。这个细软的衣服是比较精准的，细软的衣服。什么叫细软的衣服呢？就是 soft clothes。当时候的人要穿这种细软豪华的衣服的时候，华丽的衣裳的时候这些人这是在哪里呢？在宫廷里的人呢，明白吗？约翰是这样的人吗？不是。所以耶稣这样问他们的时候，你们去旷野的时候，你们看是不是要看那些穿华丽衣裳的人吗？不是的，那一些人是在宫廷里，在王宫里的。你们去旷野里面看的约翰是什么？穿骆驼毛的衣服，吃蝗虫，吃野蜜的这样的人哦。所以意思是说，当时候你知道，当时候身穿这些衣服的人，他们都是像希律王，他们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可能是诸侯，他们可能是官员，所以他们都是在宫廷里的，在王宫里面的。但约翰不是如此的，约翰不是那种怎么讲中文说什么跟他们叩头，就是跟随他们拍他们的马屁捧他们的那些的人。如果约翰是那种捧他们随时都奉承他们的话，约翰是不是这样的人呢？约翰就不会关在牢里了，约翰也不会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在旷野里面。耶稣借着这个的事情提问的方式告诉这些的群众说，他不是这样的一个的人。施洗约翰是一个忠心上帝的一个的仆人哦。所以我们再继续看第九节，那么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呢？先知吗？耶稣问他们。然后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是的。所以施洗约翰是先知，而且是在旧约里面最后的一个先知，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先知啊。所以后来耶稣就说，他比先知重要的多了。那结果你要问一个的事情啊，什么叫比先知其他的先知重要的多？和合本里面翻译成大的多，大多。所以你是不是施洗约翰比摩西还大？ 是不是？是不是施洗约翰比以利亚、以利沙还厉害？所以耶稣说他比先知重要的多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其实施洗约翰他来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什么？弥赛亚的先锋，他是弥赛亚的使者，所以他是那个好像王，那个王王还没有来到的时候，他就是那个代表王先到的那一位。所以耶稣说他比先知更重要的多。所以耶稣要指向他就是那开道路的那一位先锋。上帝在旧约圣经里面预言有一个要为弥赛亚、为基督开道路的那一位，就是什么？就是施洗约翰。所以耶稣说他比先知更重要的多。所以你们看啊，第十节，经上所记，看啊，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这个经上所记就是指哪里？旧约。所以凡是耶稣说或者使徒说经上所记的时候，就是指旧约圣经。然后耶稣说看啊，圣经里面记载的说，看啊，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必在你的前头预备你的道路。这话，这句话是指着什么？他说的。指着他说的是谁？指着约翰说的。所以旧约圣经里面的众先知人们，他们有一些的先知预言就是施洗约翰的到来。施洗约翰是那个要为基督、为弥赛亚开道路的那个的先锋，那一位的什么使者。好，首先我们现在慢慢的看这节的经文哦，慢慢的看，因为里面有一些的细细的东西。马拉耶稣所引用的这个的经文是在马拉基书哦，马拉基书三章一节，旧约的马拉基书三章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啊，我差派我的使者在我的面前什么预备道路。所以首先你们看哦，你们比较一下 OK， 你把耶稣所说的这一段的经文记载在第十节还有马拉基三章一节的时候，你放在平衡，然后你对比比较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很清楚的结论。我等一下告诉你那个结论是什么。所以马拉基书三章一节，我万军耶和华说，看啊，我是谁？我耶和华派我，这个我是谁？我耶和华的使者，使者是谁？约翰，在我是谁？耶和华面前预备道路。OK， 这是旧约先知们所说的。OK， 然后在第十节的时候，你看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经上记着说，耶稣说经上记着这个的事情啊，看啊，我是谁？耶和华。差遣我谁？耶和华的使者，使者是谁？约翰，在你 OK， 那个是在我啊。你看到旧约圣经是在我，来到耶稣的时候，耶稣把它转换什么？在你面前。这个你是谁？耶稣，耶稣面前，他约翰在你，这个你是谁？耶稣面前预备你是谁？耶稣的道路。这句话是指着什么？约翰说的。你们明白我要讲什么吗？不明白，所以你们要来上，你们来听到了。三章一节到第十节，三章一节里面马拉基书说，我耶和华面前预备道路，然后来到耶稣的时候，耶稣把它转换了，他说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路。耶稣要说什么？耶稣说要说的就是他就是耶和华，明白吗？他把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的宣告用在他身上，他说应验在他身上了。 你看到吗？他就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见证人敲门的时候，你打开说，我信的耶稣就是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耶和华就是圣父，耶和华就是圣子，耶和华就是圣灵，只有一位耶和华，三个的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明白吗？圣父就是主，圣子是主，圣灵也是主，只有一位主。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也是上帝，只有一位什么？上帝 ，the triune God 啊。Okay， so Jesus Christ is Jehovah the Lord， 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主，就是第二位格的圣子。He's the second person of the Holy Trinity， 可以吗？所以你们要记得，旧约的耶和华就是圣父、圣子、圣灵， 所以耶稣就借透过那个经文，如果你他们仔细听的话，仔细的研究的话，他们就会知道他就是耶和华。后来犹太人越来越明白的时候，他们就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因为耶稣说他把他与父是一体的。后来他们明白了，然后他说 I am who 啊，他用这个字我就是那一位的时候，后来犹太人就要把他打死了，因为他就是那耶和华，他就是圣子。好，我们看第十一节哦。第十一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的约翰更大，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在这里的时候啊，耶稣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约翰还大，没有一个。你看到耶稣对约翰的评价是很高很大的，虽然约翰怀疑耶稣，虽然约翰有一些的疑惑，但耶稣给约翰的评价是非常非常大的。他说没有一个妇人所生的，谁是妇人所生的？我们每个都是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什么约翰更大。为什么耶稣给他这么高的评价？你要知道约翰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后一生他就舍身为主舍己哦，住在旷野里面哦，给我住在旷野一个星期我就会疯掉了。他一生的事工就在旷野里面有这样的事工，然后他一直呼喊就是要人悔改，上帝的审判要来到了弥赛亚来了，天国已经近了，你们要悔改。他就一直不断的责备人，然后劝人悔改，然后他过一个很节约的生活，吃蝗虫掩面的生活。他一生就高举耶稣基督，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甚至耶稣什么也夸奖他，耶稣给他这么高的一个的评语哦。施洗约翰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的仆人哦，因为他一生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后来他召聚了一大堆的门徒，一大堆门徒跟随约翰哦，当时很多人跟随约翰。后来他还把这些的约翰，把这些的门徒什么带领到耶稣那里，叫他们去跟随耶稣。所以这样的一个老师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这样的一个仆人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因为我告诉你们，在侍奉上帝的时候，一个最大的试探就是群众的试探。 One of the greatest temptation for a servant, a person who serves the Lord, is popularity, 群众的试探。什么意思呢？当群众他们喜欢你的时候，他们群众你受群众欢迎的时候啊，你很长的时候会什么忘记高举耶稣，你很长的时候会把人带什么来到你的跟前，而不是把他们带到耶稣那里的。所以如果有一天啊，我这样的话，你们要责备我，劝诫我，因为没有一个的人是可以说我绝对不会这样的。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的试探。所以很多的牧师啊，不要讲很多，讲错，对不起，我悔改。很少有一些的牧师，他们就是这样过不了这一关哦。所以他们当他们看到下面的传道超越他们的时候啊，他们什么心里不平衡。他们看到哇，以前我在的时候一大堆的人，现在这个传道来了哇，他很能干啊，每个人是讲他好。你现在看，如果是牧师的话，他会说哇，受到什么威胁了？他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会怎样？如果他不敬虔的话，他不爱主，他胜不过那个的诱惑试探的话，他就开始逼迫那个传道了，他就开始玩手段施压啊。所以当有一个牧师，如果你的口才很好，你是很好的一个的教师，我知道你们有一些从在以前你们的教会你们都有这样的经历，然后你们因为神学很好，你们受改革中神学的装备，你们在你们教会教导，后来牧师受不了了，长老受不了，因为你太过厉害了，你盖过他们了，他们就什么心理不平衡了，他们就什么要施压了，他们就可能开始因为受到威胁了。约翰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哦，约翰当他有群众的时候，他把什么群众带到什么耶稣的面前，他不会因为耶稣越来越壮大而什么他不高兴哦。所以你跟把施洗约翰跟法利赛人比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法利赛人就是因为看到群众跑到耶稣那里的时候，他们什么妒忌，他们恨耶稣，他们妒忌耶稣。而约翰不是的，他说耶稣要越来越大，我要什么越来越小。所以你看到自己约翰的伟大是很伟大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在当中有一些你们是领袖了，你们有一些是在做教导侍奉的工作，当有一天你们培训下面的人哦， 培训他们哦，因为你刚刚进来侍奉的人，他们比你小吗？他们懂得不比你多吗？你可能神学比他多，你栽培他吗？有一天他盖过你的时候，你会怎样处理？有一天他超越你的时候，你会怎样处理？你会不会说感谢神，有一个人兴起了比我还大？还是你就开始了说，哇，好像华人这样，师父教人的时候教徒弟十招教八招，两招收起来啊，这是独家秘诀啊，这样我才是高高在上，我还是老师。我们侍奉上帝的心态是如何的？我们会不会像施洗约翰呢？就是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不在惜就是这些的群众离开他，他就是这么的委身。我们会这样的吗？我们会像施洗约翰一样吗？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的时候，约翰就记载说，他们来到约翰那里哦，谁来到约翰那里？就是约翰的门徒。他们对约翰说：“拉比啊，老师，你看，从前和你在约旦河东，你为他做见证的那一位，他也在施洗哦，就是那一位耶稣啊，他也在施洗哦。”众人都到他那里了，你看到老师吗？你把他打广告，现在打广告很成功了，人不要跟你了，他们跟什么？跟从你讲的这个的耶稣。二十七节，你看约翰的回答，除了天上赐下给他的，人就不能得到什么。约翰明白，一个人能够被兴起，一个人能够得到他一切的东西，都是什么？上帝所给的，明白吗？所以他明白说，除了从天上赐下给他的，人就不能得到什么。所以他不妒忌，他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二十八节，你们自己也可以为我做见证。我曾说，我不是基督 ，I am not the Christ。他不是基督，他不是那受膏的君王、受膏的祭司、受膏的先知，他不是。他只不过是什么奉差遣做他先锋了，帮他开路而已。所以他一生的道路就是什么？为耶稣铺路，明白吗？铺路啊！他不是君王，他不是主角，他就是为耶稣扫地、抹地，然后铺路铺好，然后等，然后站在旁边。君王来了，来，请进。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的先锋哦。所以他说二十九节，娶新郎的是新娘的是新郎啊，新郎的好友站在那里听着啊。这个好友是谁？就是约翰。约翰就是那个新郎的好友，新郎是谁？耶稣。新娘是谁？以色列，就是教会啊。所以新郎的好友站在那里听见新郎的声音，就什么？非常高兴。他把自己比喻成新郎的伴友，就是伴郎啊。他看到新郎要娶新娘的时候，很高兴。他不是主角，他知道。所以你看，他说：“因此，我这喜乐满盈了。”他一生得到的满足是当人高举耶稣，当人跟随耶稣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侍奉，如果你们侍奉的话，你们要知道你们的动机不是来带领他们来说来赞扬你，来高举你，你的目的是要把他们一个一个带到耶稣的面前，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哦，明白吗？所以有一天如果你说，哇，我栽培的人，这一些的人后来说，哎呀，不跟你了，你不要为了这个的事情而忧伤，你要说感谢神，因为他跟随耶稣。好，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包括我，没有一个人我们有这个权利把人带到我们的前跟随我们。教会很常的说分裂吵架，就是牧师、长老、执事、领袖，他们把人带到跟随他们，所以就打群架了。我这一派，你这一派，然后结果他们忘了就是什么？跟随耶稣基督。所以约翰说什么？他必兴旺，耶稣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你的事工的成与功啊，就是失败或成功，在神的角度是你有没有高举耶稣基督。 Do you exalt Jesus Christ in your ministry? 还是你把子人带到你的面前而已？这是就是我的事工。很多的事工为什么推不开？因为他们说，哇，开了，底下这些羊就跑到那边了，所以他就把东西关起来了。为什么林慈信牧师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神学课程，教会的牧师不给他们去上呢？因为上了之后接触开了吗？然后他们就害怕了吗？就把它锁起来了，就不把这个的消息放出去给他们。 所以有时候我们人是有很多的私心的，这是很可怜。求主真的怜悯我们每一个的人。然后我们再继续看，耶稣说第十一节，然而天国里最小的还比他大。什么叫天国里最小的还比他大？天国里的是谁？天国里的是谁？谁比他还大？天国里什么最小的 Calife， 最小的 Calife 是华语叫什么？临时演员呢、Calife 最小的服务员都比约翰还大、这个耶稣讲不通。耶稣说什么？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约翰还大。然后他讲什么？在天国里最小的还比他大。这个天国是谁？天国就是基督的国度，就是信了耶稣基督，你就进入这个的天国，进入上帝的国度。谁在这个天国里呢？基督徒、信主的犹太人还有信主的外邦人都在什么天国里面。天国里最小的是谁？就是在基督徒里面最小最小最小的都比什么约翰还大。那结果你会说，结果想不通呢，约翰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结果我们这些开了飞这种小小的角色，结果比约翰还大吗？真的比他还大吗？你们都比他还大吗？在这里的时候你们要清楚知道、要解释的时候，这里耶稣不是说我们的功劳比约翰还大。我们在这里，我很大胆的说，我应该是很肯定的说，我们在这里包括我没有一个人的功劳是比约翰还大的。这里不是在讲功劳，这里也不是讲将来的奖赏。因为你看到耶稣给约翰 的评价的时候，他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他还大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现在天上的荣耀是很大很大的。将来你上去的时候，他可能如果有官制的话，他就是高官，我们就是可能是小官，你明白吗？有可能还有官制的，你知道，因为我们要掌权的。耶稣说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要管理这个世界，我们要掌权的，他的荣耀是很大很大的。所以在天国里，我们这些的基督徒，最小的基督徒比他大，不是指功劳，不是指成就，也不是指将来我们要得到的奖赏，也不是指我们在天国的位分比他大，不是。所以指的是什么？指的耶稣是指的说，我们在新的约中所领受的比约翰更多更大。约翰没有这个福分。当耶稣基督的到来说不久的时候，约翰就被关在牢里了。耶稣所行的所做的一切他有看到吗？看不到。他在牢里，牢里他只默默地听到耶稣所行的这一切。而跟随耶稣基督这些的门徒、他们都没有约翰这样的好榜样、他们没有像约翰的这样的为主，但是后来他们上帝改变他们，他们有这样的为主，但之前的时候是没有的。但你就看到门徒们却领受了很多的恩惠，他们在耶稣的面前领受上帝的教导，上帝独生爱子的教导，他们看见，他们跟耶稣行走，他们跟耶稣一同的走路。同样的，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比他领受的恩惠是更大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后来得到的启示是比他更多的。先知们包括约翰，他们是在等待谁？他们是在预言等待要来的耶稣基督，要来的新约，明白吗？所以约翰可以称是旧约中最后的一个的先知，明白吗？当然他得救的方法跟我们一样，都是透着相信上帝的应许，透过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那一位而蒙救赎。所以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在马太福音13:16，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可以看见；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可以听见。我实在告诉你们，曾经有许多先知和义人，就是以前的先知和义人，他们想看见你们看的，却什么？没有看见；想听到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到。所以耶稣要告诉他的门徒，他们是有福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有福的，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领受更大的福分。不然我告诉你，你们每天就很忙的，忙了什么？你们忙着去买羊，因为你们每天犯罪，你每天犯罪，你就每天就要买羊，你犯大罪的时候你要买羊，然后跑到远远的地方你要去献祭，你知道吗？要被血弹的，你知道吗？ 然后你有很多东西不能做的哦，你不能吃猪肉哦，你很喜欢吃猪肉对不对啊？结果猪肉是不洁净的，所以在旧约里的那些的啊，那些的律法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后来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一切的时候，在新的约就把这些的福分给了我们。所以在新的约里面，我们很清楚我们是得到赦免的，跟旧约里面没有这样清楚。旧约是有指向，但是不这么清楚的。来到新约的时候是有更清楚的，我们知道我们得到赦免，我们得到救恩，我们成为上帝的什么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大的福分啊！当然有很多很多，没有时间的说，但其中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上帝把他的灵赐下了给每一个的人。虽然约翰有这个的福分，但是你要知道，在约翰的时代，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他一样可以被圣灵充满的。来到新约的时代，是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都可以领受圣灵，都可以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在新的约里面是得到更丰盛的一个的恩惠哦。所以在旧约的先知们，旧约的先知跟约翰，他们就好像在戏院里哦，你去买了票，你去看戏，结果你还没有进到那个戏院里面那个房间哦，你就拿着票在那边等了，你知道你要去看戏，你知道吗？等等等等等，你从那个滋味不好受的，你很想看那个戏，然后结果那个你在那个戏院，你进到戏院里面了，但是你还没有进到那个房间里面看戏。旧约的先知和约翰他们就是这样的。如今进到戏院里面看戏的那些是谁？我们这些基督徒。所以耶稣就告诉他说他们众人说，就是说天国里面最小的都会比约翰还要更大。所以旧约是一个影子，新约就是那实体。 The Old Testament, the Old Covenant is the shadow, and the New Covenant, Jesus Christ is the substance, the reality。所以我们更加明白我们得到永生，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得到永生。 In the new covenant, God has promised us forgiveness of sin。 第二 God has promised us eternal life。 上帝应许我们得到赦免，应许我们得到永生。 God has promised us to be his children、to be his father。 God promised us that we will be his children and he will be our father。所以在新约里面，上帝就应许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成为我们的天父啊。所以总结约翰在传天国福音的时候，他受到了很大的逼迫，在艰苦中他怀疑了他的信仰，他怀疑了耶稣。然而耶稣给他对他的付出做出了很美丽的评价。所以耶稣不会因为我们暂时的软弱怀疑而什么撇弃我们，不会，因为他是信实的，你们看到吗？上帝知道约翰的付出哦，并且一定会奖赏他的，一定会的，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一定会奖赏约翰的。很少的时候耶稣会在他在世的时候讲那个活着的人把他讲得这么好的，很少的，约翰却是如此的。所以我们在侍奉上的态度，我们是否是像约翰一样？你的态度，你侍奉上帝的态度是怎样？是不是等你有空的时候你才来侍奉？你的态度是这样啊？你要知道天上是有赏赐的，天上有更好的东西，还是你在地面上只注视 iPhone 啊、苹果机、手表、汽车而已？你要知道在天上有比汽车、比手表、比你那个包包、比那个苹果机啊，我虽然有那个苹果机，比这些东西还更好、还更美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的侍奉上帝的态度是如何？你愿意付出吗？如果你付出了，上帝知道你所付出的一切，并且他会奖赏那些忠心爱主的儿女啊。所以我们结束了我们今天的正道，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自己回应他，我们是否愿意侍奉他？我们是否愿意效法约翰的来一样的侍奉他？我们可以向神求能力、求恩赐、求恩典、求心智来侍奉他，靠着他的大能大力来侍奉他啊！不靠我们的智慧，不靠我们的才能，不靠我们的力量，方靠上帝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哦。所以我们每个人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 Everyone come to God and then we prayAre we willing to serve him faithfully in all the things that he has entrusted you? However small you think it may be， 不管任何的事，你是否愿意，我们自己回应神，上帝应许他会奖赏那些忠心侍奉他的儿女。我们每个人祷告，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很长的时候都不能像你的忠心的仆人施洗约翰一样，一生的委身，一生的付上献上所有一切最好的。很长的时候，我们侍奉你的时候，都带有很多的埋怨，很多可能觉得受到很多的委屈。很长的时候，我们没有把我们最好的都献上，我们把次等，就好像有时好像该隐一样，随随便便的把一些次等的东西献上给你。然后当我们献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还要要求强求你要喜悦我们所献上的这一切。父神啊，我们身为这些儿女，我们真的软弱，我们真的很不配，我们求你赐下恩典给我们，求圣灵感化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真的忠心一生的来侍奉你。因为我们知道天上有更好更美的赏赐，父神，你帮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得到这个的赏赐，得到这个的福分。天父不是因为我们好，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向你大胆的求，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的人。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